天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些眼泪，这些祷告膝下的功夫不是突然的，事隔多年，94、95年到现在，你看了，神给了我们这栋楼，学生哪里有钱呢，就给了我们一栋楼，2个月法拍屋，一栋楼第一笔钱，学生募到我们那个学校，尽量哇，好感人啊，支票让我填，有一个到加拿大去的牧师给空支票给你，随你填多少，我也不敢填太多，怕打下来，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我知道有数啊。那么有人，有一个广州来的姐妹，那两个都广东人，那个空支票也在，空头支不是空头，空支票也是广东人。另外一个姐妹，那个是弟兄，这个姐妹呢，哎，师母，我要回去探亲呢，请你把这个印章，把这个银行账本留下来 ，OK， 然后呢，你要多少就多少，全部取供都无所谓。哇，那种奉献的精神不得了，惊天动地，神感动了。神的心意感，2个月1600万美金啊，1600万，那时候1600万，第一笔钱下去，第一笔下去以后，2个月没有再下去，7700万，再加上装修费1亿多啊，没有拿下去的话，那么没收，法院法拍屋嘛，没收的啊。2个月有没有压力呢？说老实话嘛，有一点压力。但也没有压力，毫无压力，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神不会让我们突然的祷告，突然的敬拜他，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今天谢谢你们，你们这些祷告了以后还要继续交的，给交上，下个礼拜还是有的，求神怜悯恩待，这个每半年我们一次的这个宣教奉献，那是有很多的美好的见证，而且祷告了神感动，没有交上了也无所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知道东京信念，我们已经祷告了2-3个月了。在2-3个月当中啊，我们啊一直讲东京信念，东京信念，东京信念，到底东京信念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听到了，东京庆典是1998年啊，那个时候我们要在建堂的时候，有关的时候，我们啊，这有一天早上起来6点钟左右的时候，神就跟师母讲说，为我办 Tokyo Celebration， 东京庆典，用英文讲，很有意思。谁知道师母听得懂英文，所以 Tokyo Celebration 当然也有中文掺杂。那么神这样说了以后，他说，他跟神说，神，那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很忙吗？我们要筹钱，我们要办教堂，我们有先后的秩序，我们应该先做这个，已经忙不过来还要去筹款。不错，宣教士师母跟我们在美国到处去筹款，几百个教会教堂去分享，筹了不少的钱，投到整个的湖北建教堂，整个的中国建神学院，在那个昆明，在北京建了一个图书馆，这些都是透过我们的手，但是不是我们的钱，一部分小小的，最小的部分是我们的钱，我们美国去邀请他们投入参与中国的宣教，然后不同的团队啊，十几个人，每年有几个不少的团队进出中国，从美国过来。甚至我这样要求他们说，你们来，你们自己出飞机票，你们来，你们还要带1000块美金一个人，然后你看到中南神学院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把1000块钱拿来啊，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建教堂都可以。那汪院长就带着我们到处去乡下去访问去看啊，然后有需要的，那他们回去以后又把钱汇过来， 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是不容易的。很多的船员啊，船员说这个说那，汪院长怎么样，他们的怎么样，我告诉你，他们不会做，因为这笔钱进去对他们是很大的钱进去，都是要交给宗教局汇报，要交给甚至啊这个公安局汇报，因为他们要知道这个钱是拿来买武器的，机关枪还是什么的，那这个是安全措施，所以不可能他们会摊下来，而且我也很谨慎小心，我要汇报到总部，把这个钱要交代清楚，然后呢，每次都是他们的财务两个人在签字，汪院长他们在，他都在那儿签字，这其中有人签字，谨慎小心。尽管如此，那魔鬼很厉害，会乱造谣，每次进去我要澄清一番，不可能的，神的恩典非常浩大。弟兄姐妹们，直到今天我们能够继续被神使用，想要十年前想要退了，65岁该退没有退，因为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继续来成就中国的意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感谢神，会有更多的人，我怎么越活越快乐越兴奋，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我们就会有10位神学生，哈利路亚，哇，一个已经毕业了啊，还有呢几个已经在日本教会实习啊，弟兄姐妹们，人来人去的一个教会，我们留学生的教会能够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有意向，哎们，因为有意向，第二，因为我们祷告，我们看不看我们自己为小，哎们，啊，在日本的话都是小教会。啊，我们也不看我们为大，因为比起中国的教会，他的教会就1000多人。那国内教会要来的福州，要来的那个明天要来的那个教会是最大的教会，那个他们说有15000人。我去平潭的教会有32000人，平潭的教会，我去神，我们所到的人，神给我们铺红地毯。平常他们都紧张了，来，我们是第一个被接受台湾海外地方的牧师，可以在那边讲到，那一再的去，一年第二年一次去好几趟。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神在前面与我们同在，开路开门。所以弟兄姐妹，为主而活是最兴奋的，巴不得你们抓住这个意象，拜年一次的意象，宣教的意象，好好把生命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让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精彩，脱离一切的贫穷的瑕疵捆绑，脱离一切的忧虑烦愁，小孩子的担心，小孩子的前途，你专心爱主，神会照顾你们的孩子。我们刚刚从泰国布克啊那个地方啊，成就了一个我们极大的一个神那儿来的祝福。祷告多时，三年以前我们去，我这个老大已经结婚有3个孩子，老二43岁了还没有对象，3年以前我们已经几乎放弃了啊。我们去看他，回到美国的加州这个山上，哇，望着大海，租了一个房子，悠哉悠哉的生活，做 freelance 自己自由业啊。那他，我们就担心会不会饿到肚子，不但没有饿到肚子，而且丰富有余。我一去第一个我给他的一个 comment 评论就是，儿子啊，这不是你年轻人该享受的，靠着山对着大海，哇，这个美景，那有野兽 mountain lion 山豹，这个在那来来去去，你一个人坐那儿，我说真是爸爸妈妈一生想要的。我喜欢山，我想做隐士隐居下来的，没想到一辈子做不到这个梦，不能完成，只是完成了一年，还在大学的时候住在山里头啊。我说儿子，不是你年轻人躲在山里头的。他说爸爸，我现在电脑就可以在家里上班了，我是 creative director， 我这人家都要我，我拿过2个国际奖啊，所以呢，我没有 portfolio， 人家也要找我来做。 啊，没法讲啊，他人各有志，他们有个人的愿望，生活的方式的选择啊，没有想，那时候我就放弃了，糟糕，我的儿子做演示了，老早就放弃了。三十岁的时候，我说儿子，你没有孩子，没有那个女朋友，以前啊没有女朋友，现在你找不到女朋友，爸爸妈妈帮你找。三十岁以前你自己找，三十岁以后我们来找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老人家都是不是这样想？担心啊，担心这在那儿的，对不对？那结果呢？他说很温柔的说：“爸爸，好的，你帮我找，但是我可不可以说 no？” 弄了半天以后，到了 一段时间，我们都放弃了，师母就放弃了，我也放弃了，那不提。师母从那以后就不提了，提都不提了啊，因为提了这么烦了。看到没有，做长辈了，提孩子了，哎，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对象？真的会烦了。我们这是多少年轻人，我们知道的啊啊，最好不要提，先祷告好了，告诉爸爸妈妈，你们就祷告好了。哎，我们祷告，祷告到后来也就忘了，也不祷告了，交托给神了。三十岁、四十岁、四十三岁，没有想到，居然一年一大，大概一年以前，不到一年以前，一年以前就打电话。这个老儿子打电话，妈妈，讲不出话来，不好意思，害臊，弄了半天，什么事情，半天都弄不出来，讲了半天以后，原来是，啊，有了对象要结婚了，那他们很忙，是谁呢？是老大的公司里头的一个工作人员，啊，那么Samuel 呢，老二也跟着老大的公司做，老大的他可以雇佣人，来雇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谁呢？是在上海一起工作过两三个月，啊，然后呢就申请就到了美国去，啊，在公司的那 David 就接受他啊做工，然后才有今天的好的结果，非常感谢神。他也是 Creative Director， 啊，那么。他们两个兴趣相投，那都是艺术设计家，非常感谢神。弟兄姐妹们，专心爱神啊，我们纵然小信不够，那神会为他们预备最好的。Amen。好，我们打开利未记第二十三篇，我们今天的读经利未记，整个的圣经的头五本书啊，摩西五经啊，是摩西所写的。那么这个利未记是其中的一本书，是很多的宗教仪式啊，非常详细的有关圣洁献祭的这些都记在这本书里头，还有节庆。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是很长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太长了，我们还是从第四节把它读完它好了，这非常宝贵重要，因为难得一个节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那么以色列的节庆是什么回事？我们应该知道的，而且应该知道那个意义，为什么过那些节庆。好，我们请弟兄来读一节，姐妹来读一节。第四节，弟兄先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只等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到第七个安息日，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数据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数据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圣物祭祭司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舍遗落，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耶和华小摩西说，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说这七月十五是祝棚节，那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能用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第一日，美好树上的叶子，种树中狮子与密实的枝条，并河旁的牛枝。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也感谢你主，你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们夫妇俩，然后与他们订约，直到今天四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你跟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所立的约都一一验验在我们的眼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本圣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有关祭祀的过节的这些美好的事情，我们恳求主你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通当中的经义，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当中，让我们明白过节的意义。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Well，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节气，端午节啊，中秋节，新年啊，大大小小各样的节气，在日本也有啊，包括什么成人节这些。那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个生日，每年都在庆贺生日。那我的儿子刚刚结了婚了啊，那么他也许每年也在过一个这个婚庆的日子啊，周年或者是20周年二这些。那这些节气都有它的背后的意义，很多的时候有的我们会忘掉啊。在中秋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中秋节、端午节，我都不吃粽子，也不吃那个月饼啊。我相信，我就觉得我这个是俗世俗套的，为什么要过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啊，这个是人为的这些啊。而且再说吃的月饼，你明白为什么要吃月饼吗？啊，很多人大概一半人以上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啊。那么月饼只是人家古人怎么吃，我现在人也怎么吃。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明白过了，所有的节庆都是人为的、人定的，都是纪念人或者某种特殊的事件事物而来的，或者是人为了要纪念神，找神找不到，找出了一个替代品，不同的神的名字。所以这些人定的、人为的，人们尚且还在专注当中，目的在哪儿？目的在哪儿？想要从当中来纪念庆贺，而且晓得当中的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的23章啊，非常重要的一章，讲了大大小小的节目，后面还有讲到的。但最主要的，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会一年有3次的大节庆，他们必须要过的。哪怕是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圣殿已经没有了，去献祭会做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也会在自己的家里头或者会堂、犹太会堂来纪念这个节庆，因为这个节庆都跟历史当中的重要的事件、神奇妙的作为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大概逾越节，逾越节是3、4月的时候啊，3月、4月中间，因为他们是跟中国人的这个阴历啊，走那个随着月亮而转的，不像阳历，所以时间呢跟我们的这个阳历的是有前后啊，有时候早，有时候慢，所以是不太一样的。那在3、4月啊，逾越节就是复活节期，差不多那个时候会有这个以色列要过这个逾越节庆。那五旬节呢是5、6月的时候啊，5、6月那个时候出熟的果子也出来了，那么很多的要献祭那这些事情，那么这个节庆的都有。然后到了祝棚节呢是9月、10月，刚刚过了祝棚节。那中棚节是他们的新年，本来出埃及的时候啊，12章、13、14章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定的出埃及是一个崭新的新年的开始，以色列新年的开始啊，因为他们要过新的生活、新的日子、新的岁月，经历新的事情。为什么呢？不再受法老王、埃及法老王的奴役，从奴役状态当中，神就把他们出来。他们就是过这个逾越节的意义。那么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诵读啊，诵读 Torah 啊，诵读这个圣经的记载的有关的节气，同时他们会祷告，他们感谢纪念啊，将荣耀归给神，如何救拔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刚刚所读的经文的23章啊里头所讲到的有关啊无酵节啊，无酵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逾越节是那个这个前一天开始啊，就是尼散月，他们的就是3、4月的时候的尼散月的第十四天。是一个礼拜五。还记得耶稣他最后的晚餐也是礼拜五的啊，一个晚上，那么他们要过逾越节，跟门徒们享受了最后一顿的晚餐。 然后在那完事以后，第二天我们就看到的啊，他开始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无酵节。那然后呢，到第三天初熟节啊，那么就开始复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五章二十节二到二十八节讲到说，啊，我们打开来，也许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就是亚当啊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是耶稣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么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明白过来，逾越节原来是预表的不久的将来，这个一千五百年以后，这个耶稣他成为那被杀的羔羊。你看那个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他就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指出来，他是先知，他指出来耶稣就是逾越节的唯一的羔羊。三千五百年前出埃及的时候，是被杀的每一家家夫妇吃羔羊的肉啊，他们逾越节是吃苦菜啊，受苦的精神，苦菜啊，耶稣受难啊，跟他一起体味那个痛苦，然后呢吃羔羊的肉，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啊，要喝葡萄酒，那象征他的血，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少不了的就是这四样东西：苦菜、葡萄酒、羔羊的肉，然后最后是无酵饼。无酵饼是提醒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晚上，当灭命的天使来灭掉所有的埃及地头生的长子、头生的牛、羊、牲畜。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吩咐摩西说，嘿，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听的，非常严峻的事情发生了，神的审判要临到埃及地了，你们不要怕，要预备一个羔羊，然后杀了以后，把门楣上面涂了羔羊的血，灭命的天使经过有血的印记的就跳跃过去，逾越就是跳跃的意思，就跨过去，越过去，不进到里头杀害头生的长子或者牲畜。那么没有这个记号的呢，所有的从法老王以下一直到贩夫走卒，那些外邦人、埃及人，所有的在那可畏大而可畏的晚上都传来哭嚎的声音，因为他们的长子或者独生子被灭掉了，死掉了，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唯独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有门楣上啊涂血的，没有被害。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许从这儿可以联想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贴的红纸，也许。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跑到中国来，啊，我河南很多了，开封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把这个传统告诉我们，嘿，要敬畏神，嘿，新年到了，那个年那个兽会进来杀害我们，你放爆竹还不够的，啊，打鼓，啊，击鼓也不够的，吓不跑他们，你把那个红纸把它贴起来，羔羊的血一样的把它。涂上去，也许我们可以蒙拯救。那这种传说一直到后来到今天，经过多年以后，我们都忘了这个意义。但是今天呢，多多少少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啊。那么当时是这个样的，因为羔羊神那儿定下来的， 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预表血里头，圣经的预表血让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的，又超过漫长的时空1500年以后，2000年前，神的儿子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了，出现了，应验了300多个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证明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透过这些预言应验在耶稣上面，然后耶稣果然时候到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不需要像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每年都要过逾越节，每年都要过赎罪日，不需要了，因为他神的儿子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我们明白了逾越节里头所定的这些节期，第一是纪念神的拯救，神的救赎啊，要纪念神的救赎的方法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啊，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要听他的话啊。耶稣出现传道的开始，使徒约翰在洗礼的时候，他说看啊，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的话。我们但听他话的，顺从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会蒙耶稣宝血遮盖，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就可以透过圣灵进到我们心中，重生我们，然后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神的儿女，恢复父子父女的关系。弟兄姐妹，说过逾越节我们要感谢神，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替我们世人死了，埋葬了，成为出熟的果子，第三天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我们今天过这个节啊，逾越节，东京庆典包括的是少不了的是感恩的祭，献给神，因为他救了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通过这个宝血的道路啊，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义的人因着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神看我们为义，神看我们圣洁毫无瑕疵。弟兄姐妹，这是因为宝血的功效。那你说，那你过去做了好多的错，犯了很多的罪，那已经信了耶稣，耶稣宝血涂抹过干干净净，那信主以后跟从神一段日子，又来来去去啊，停止聚会或者怎么样，软弱，魔鬼控告你说，嘿，你没有得救的，你又犯罪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你只要求告耶稣的名，我们立刻又被宝血洗净涂抹，全然的毫无瑕疵，干净圣洁，这就是宝血的功效。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东京庆典当中，我们要为我们丰盛的救恩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唱新歌赞美神，称颂神，直到永远。好像诗人所说的啊，直到今天，每年有几万首新歌被创造出来，来歌颂神性的方方面面的光辉，神性的智慧光芒，他的大爱，他的恩典，直到永远远。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来了，以色列人还不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给以色列。以色列人每年还在那儿过逾越节，纪念期盼着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基督能够出现啊，这个是他们的预备预着。再来感谢神，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靠神的恩典，常常感谢赞美称颂，用感恩的心，每一个啊节期当中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节期包括什么呢？安息日，不可以停止纪念神，安息日不可以工作啊，分别出来。当然旧约时代不得了了，旧约时代是严谨的，你如果没有照着做就犯大罪了。那新约时代呢，今天很多人生病，有人出差去不在我们当中，没有问题的啊。新约时代在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安息，阿们。 礼拜一也是安息日，不但是礼拜六，犹太人是礼拜六，礼拜天更是安息日，但是我们纪念出熟的果子，耶稣复活了。耶稣说，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辖制，因着耶稣来了。然而我们不可以因为神的赦罪恩典，神的恩典那么浩大，就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软弱下去，不可以。我们要刚强。从哪儿开始讲的？刚强的与神有约，每一个安息日，现在我们不在礼拜六纪念神，礼拜天耶稣复活的日子，与神有约，把其次的事情都放在其次，其次的事情放在第二位，时间计划好，你就是聪明人，你就是蒙恩的人，你就是蒙福的人，你的祷告蒙神垂听，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意义，再来看五旬节啊。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里头有除酵节啊，就刚刚我没有提，没有点到除酵节。那除酵酵啊，在属灵的意义里头是预表的罪，预表的过犯，不好的东西。以色列人在这个过逾越节啊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会吃完晚餐，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家里忙的，反正不能出远门了。到现在他们不能超过1000公尺离开啊，不能够坐活。你跑到以色列去的话，电梯他就开始就停止了啊。那么很多人就感到很奇怪，很不方便。目的是什么？要他们专一的停下来休息。享受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纪念神。那无酵节是什么呢？无酵节是把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过犯在神的面前求主啊、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饶恕。那这两天因为儿子们要这个儿子媳妇要回来嘛，要回来我们可清扫得很啊，清扫从外面门楣到里头，忙得我们腰酸背疼了。为什么？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劳累，人就是人。哎呀，把那个，如果你们到我们那个房间去看，已经哇干干净净啊。那么我们的厨房好像全新的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浴室里所有的霉，全部那些叫就是发霉的东西，不好的，全部弄得干干净净了。哇，焕然一新，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感谢神，这就是除酵节的意义。那这个是外面的，里头怎么办？我们里头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掰饼纪念主，看到没有？掰饼纪念主。你在无酵节的时候，他们在过逾越节呢吃无酵饼，那个无酵饼是什么？一个方方的啊，有一点一点的，有一条一条的，有皱皱巴巴的，是让我提醒我们耶稣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感恩的心颂赞荣耀归给神，不要继续犯罪，不要继续软弱下去，刚强壮胆，继续到教会来敬拜他，服侍他，投入服侍神。这些年了，我看了40多年了，看到服侍神的人都蒙福了。我们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蒙福了。他们不知道，我常常提醒他们，那么多这个有才华的人，你又是中国人啊，那么怎么会英文会写得比人家好，还拿国际奖？那么多失业的人，金融风暴一来，拿广告业的这个28万人失业，马上哪里有钱做广告？没，马上美国全没有，全美没都没有了。他自信满满，老大说：“哎，不会的，这好。”结果呢，感谢神，他半年以后找到工作，2000人恢复有工作的，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信靠神，要有行动，要日日夜夜跟从神，听神的话，我们就会蒙福。好，我们再看这个五旬节。五旬节是逾越节后的第50天，五旬就是50嘛，第五叫七七节，七七49天的第二天啊，就是五旬节。神所定的节期在那个时候5、6月啊，那么那些的时候 这个他们纪念七夕节，就是五旬节。那么在那里的纪念什么呢？纪念就是当他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啊，他们圣灵引导他们，那个象征的神的荣耀的时候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然后呢，到了西乃山前，神在五十天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伟大奇妙的神，天地万物的主神，他降在西乃山，所以西乃山被称为神的山。到现在好多人去观光啊，去看那个西乃山，看不到什么。我们的神在哪儿？在我的心里的，在我们的当中啊。结果呢，那么这个在西乃山那里，在荣耀的降临以后，就跟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定了约，叫十诫的盟约。十诫就是他们的盟约的内容，然后在这个十诫盟约里头，让我们看到那么各种各样的律例典章颁布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蒙恩的生活，乃是因为这荣耀的神跟以色列所定的约。今天我们读了，我们明白了，也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照着去行。以前是没有办法，以色列没有办法，今天我们透过圣灵可以一步步的引导带领，走成圣完全的道路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五旬节第一个要纪念神降临西乃山，神的荣耀能力圣洁公义良善降临在人的当中啊，不得了。同时也让我们啊用感恩的心，因为五六月以后就开始有收成了，丰收的季节到了，那么这个是收割节啊。我们记得我去了以色列两次啊，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聚会，以色列人来跟我们讲到是弥赛亚的这个就是犹太人信主的，那个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刚好是五旬节啊，那么他举起两个面包啊做摇祭，他就讲到说，那摇祭代表的是什么？一个面包代表了以色列人，另外一个面包是代表外邦人，所以我们都一起献祭给神，所以我们外邦人也都可以领受神丰盛的供应，所以我们要纪念神丰盛的供应，领受神的供应，然后庆祝收割节啊，这样把出熟的、说好美好的来献给神。然后呢，在五旬节呢，神的荣耀降临，能力降临，这个呢，不但在西乃山成就了，而且更美好的成就啊，是西乃山前那些都很害怕、恐惧啊，那些以色列人只有摩西、只有约书亚站在西乃山上，在神的面前领受十诫啊！可是呢，山脚底下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跨界，一跨界会击杀、雷劈、打死，包括牛羊牲畜，非常令人恐惧害怕。所以在西乃山是神的圣洁、公义、神的审判啊，威严来向他们显现。可是今天呢，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打开来看到。在耶稣升天以后，那么四十天在地上复活，然后升天，升天以后他吩咐门徒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啊，等候在那儿，然后他们就开始教会记载的迫切祷告了十天的聚会，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天啊，在五旬节第十天的时候，五旬节到了时候的，那么门徒聚在水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啊，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在他们个人头上，那是代表着神的荣耀的同在，分开落在个人头上啊，每一个人都在那儿，120位左右，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有方言出来了。那么这代表的从创世纪十一章变乱方言，本来是一家人，挪亚方舟一家人的，然后十一章里的他们被变乱方言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方言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从这儿 文化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可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那么神再一次复兴，透过圣灵的浇灌，哪怕是日本人、中国人、非洲人，我们都可以在主里成为一家人。然后透过方言，天国的话语是一个迹象，是透过圣灵的火浇灌，我们得到能力，得到权柄，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那么使徒彼得被圣灵膏抹以后刚强起来，他讲了一篇道、很有意思，神没有拣选约翰，拣选彼得，否认主三次的彼得被神使用。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们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做一梦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这是神在约珥书里头预言的，先知预言的，然后在这儿经过几百年以后丰丰富富的成就。今天成就在哪儿？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在圣殿里头，没有在圣殿里头，应该在天火应该降临在圣殿，过节五旬节的圣殿，没有，它降临在那些门徒们身上，基督徒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天上来的能力，被圣灵浇灌，刚强壮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能力刚强起来了。弟兄姐妹，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的，因为我们明白了五旬节的意义，我们领受了五旬节的天上来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过东京庆典也是一样，我要带着天上的能力进到东京的腹地，然后我们在那里会聚集着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心敬拜，带来神的荣耀，然后带来五旬节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哦，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当我们在一起敬拜，每个主日聚会我们敬拜的时候，哇，不得了，我们甘心乐意全心全意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这老头子也在敬拜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下，我也重新得力了，我可以，你们也可以，你们比我年轻了，是不是？这就是神的恩典，五旬节的能力浇灌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凡事都可以做，借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Amen。 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庆典是为了此自己蒙福，我们所居在的国家人民也蒙福，我们是神的祝福恩典的出口啊！所以我们要做，哪怕我们人少，但是神说，耶稣说，两三个人，地上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与我们同在，神的荣耀就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祝棚节啊，祝棚节是这个九月十月的时候啊，后来他们从逾越节啊新年改到祝棚节，所以祝棚节刚过啊，就在这个十月的，应该是十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啊新年是这个提斯利月的第一二天啊，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就过新年啊。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十日的第十天的时候，提斯利月的第十天的时候，他们有大赎罪日啊，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圣殿，就是那个时候为全国人民认罪悔改，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过大赎罪日。1973年我那时候在比利时，还在在比利时的时候，那么1973年埃及跟叙利亚他们联合突袭整个的以色列，就借着那天大赎罪日，因为全国放假啊，又新年才过，又过放假，第一二是新年啊，那个月的第一二日，然后第十天赎罪日，严肃的赎罪日，还在放假当中，但他们全国可以两24小时的动员都可以起来归队，空军这个起飞啊，但要24小时才动员，把那个这个军人全部动集结起来。一开始都是他们是节节败退啊，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啊，他们飞机只掉了一架，好像把对方的飞机打了好几百架还是几十架忘记了啊。那么然后坦克车俘虏， 都是因为他们的神，我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祝棚节代表的是什么？与神的荣耀与以色列人同在。衰竭的时候有援助，火柱，援助白天看得见，晚上就看不见了，有火柱，那个云发光的，神的荣耀同在，代表预表的神的荣耀同在。然后所有的动物都不敢，毒蛇这些都不敢靠近了，神借着云柱火柱前后保护他们。那埃及的尖锐的600骑兵过来，战车要过来啊，战车要过来，来这个法老王后悔追过来的时候，本来让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都惶恐害怕，然而有援助火柱两军相隔啊，然后他们当神借着他们啊，这个把这个红海的水打开来了以后，他们走下去以后啊，他们走在干地上，然后后面的追兵跟着下去，结果他们安然走在干地上，后面的追兵却被两边的海水又遮盖起来，把埃及的军队就消灭在红海里头。弟兄姐妹们，祝棚节是纪念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出埃及后，神吩咐他们建一个会幕，会幕就是将来的圣殿的雏形，尤其是现在教会的一个模式。但是里头的陈设的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的神啊，他住在我们心里头，住在教会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天天也可以过一个纪念他祝棚节。Amen。 所以祝棚节不单是只是一个节期，定在这个节期9月10月，或者只为以色列而已。今天我们要感谢神，什么时候失去神的同在，你就失去了平安。什么时候没有平安了，赶快祷告，主啊，还给我平安。然后搜寻有没有错，认罪悔改，神的平安立刻回来。那这个就是过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把棕榈树枝、柳条枝，把它这个采来，然后搭一个棚子啊，他们院子里头就住那，就过7天住在那。思想到神的恩典，在旷野40年丰丰富富供应一切的需要，援助火柱保护引导，什么时候援助起来了，他们立刻开拔，什么时候停留了他就停了，然后就停在那儿，什么时候起来的时候火会幕就跟着开始走。然后这个是在祝棚节里头，首先是过新年，那个时候吹号角，号角是一个提醒，嘿，新年到了，一切更新了，嘿，现在战争有战争来往的号角会吹响。那今天呢，他们号角呢也还有一个提醒，末世的号筒要响，世界末日近了，耶稣快来了，末世的号筒一响，死去的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一起提到天家去。这是我们教会最最最荣耀的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再来，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过这个祝棚节啊，祝棚节是欢乐7天。所以总结，所有的节庆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一切的节庆，日本人中国人呢都是人为的 OK， 唯独圣经里所记载的，刻画在人类历史当中，以色列历史当中，几千年历史当中所作所为，是神定规要我们纪念的。然而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新约的时代的耶稣来了以后，让我们全然的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丰盛供应是什么，神的荣耀同在，透过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神的引导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再做小信的人，要相信神，刚强壮胆，照着神的话语，听命的人有福了，听从的人有福了。听命胜于献祭啊，我们奉献金钱财物算不得什么，十一是属于神的，不要亏欠， 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你会开始经验到多给的，你会多给你，神会多给你。这是我们经历到的，我们丰丰富富的看到这些年来神的恩典非常丰富的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族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欢庆东京庆典，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带着神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带着神的诫命，我们进到那个地方来献上感恩的祭，为丰盛的救恩献上感恩，为一切的荣耀丰盛献上感恩，为我们有神的同在献上感恩，然后琴与炉接着我们的敬拜，那是 harp 那个竖琴呢、那个 harp 琴与炉，启示录里头的啊，那么让我们看到那个琴与炉的敬拜，炉就象征的一个我们的代祷，我们在那儿敬拜当中，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然后神要打开整个的天门，启示新的事物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打开天门，降下天上各样的丰盛恩典荣耀浇灌在整个的东京大城。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师母啊说为他来筹办东京庆典。我们办了第十次了，我们亏欠啊，因为停了几次，那时候身体不好就要停了，现在身体比十年前更好了，没有理由了，好吧，我们重新发主，以后每年都会办。阿们，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然后丰丰富富的进入迦南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一切都是您的荣耀丰盛预备，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他们能够出埃及得自由，能够脱离法老王的辖制，世界的王的辖制，都是出于你的预备。今天我们新约教会新约时代的你的儿女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成就了这些节庆的经义，让我们明白了，主啊，我们凡事谢恩，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耶稣你天天你的荣耀栖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永远与你同住同在同行，主你走在我们的前面引导带领我们，从得胜到得胜，恩典到恩典，荣耀到荣耀，我们要看到您更丰盛的生命永留在我们的当中。再次把东京庆典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高抹您所有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您的名，让我们口里所结的果子蒙你悦纳，让我们心中所愿的日本人可以蒙恩得救，东京要带来极大的复兴临到您的教会，能够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的眼前。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